弟兄姊妹平安，很高兴还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。当我讲说我还能够来的时候，这个对我来讲显得特别的实际啊。我自我隔离了16天啊，比那个 CDC 的标准多了2天呀。那主要就是我在从台湾回美国的时候我在2月2号在北京，因为路过北京嘛啊，然后在那一天在北京过夜所以回到这里。那所以回来之后，因为我早就知道啊，就是说因为我得到的消息就是说因为有这个病情嘛，所以我自己也特别小心啊，我几乎就是在飞机上全程的戴口罩，然后全程的一直自我管理的非常仔细啊。不过我回到美国之后呀，那我就更加的谨慎啊。这个我想是也要尽到我们基督徒或者是一个公民的一个职责啊。那个时候国家还没有规定嘛啊，那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要开始隔离了。所以我就做了16天的隔离，所以 actually 今天是我第一天出关啊，所以很高兴呀，都能够再回到弟兄姐妹当中。瘟疫啊，我们在圣经里头啊，其实有很多地方记载啊。那当我以前在读圣经的时候啊，当碰到瘟疫的时候，对我来讲哦，那个距离好遥远哦，不是太实际。那你如果真的要体会出那个瘟疫的那个感觉的话，只能够从电影里面啊，我们有好几部电影都是有关这一方面的，也只能够在那边来体会到。那但是这一次啊，就对我来讲特别的实际啊，而且又特别的接近啊。那我们今天读到的这2段经文啊，都提到了瘟疫。那在诗篇91篇1-6节这里，它主要我们读了结果，我们就知道就是说，其实在碰到任何危难的灾害，包括瘟疫在内，唯一的避难所，唯一的最安全的地方，就是在神的怀抱里面啊，在神的翅膀底下啊，在神的避难所里面啊，这才是最安全的啊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读到的诗篇里面给我们的这个应许，只要我们来专心来仰望神，专心来爱神，我们就在他的那个避难所里面。好，那接着我们刚读到的列王记上8这里，其实这里它是一个当所罗门王他在建好圣殿之后，在献圣殿的时候的一个祷告。那在这个祷告里面特别讲到了，就是讲到我们这些信神的人，如果遭遇到这些灾难的时候，包括的瘟疫在内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样，我们真的就要能够来认罪，来悔改，来转向神，向神祷告得到赦免，这是第一个。那也提到了外邦人，还没有信主的，还没有信神的，如果他们也能够来接受神，来认识这位创造宇宙的真神，来依靠他，来在他的庇荫底下，他也照样能够得到拯救。好，这大概就是从这两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的一个概略的教导。那我想今天我就会很快的从这两段经文里面啊，我们一起来学习三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认识啊，那个生命的短暂还有脆弱，第一个啊。第二件事情，来明白 在庇荫中，神在那个隐秘的地方，在庇荫底下来怎么样来看顾保守我们。第二个。第三件事情，我们来学习我们在碰到的灾难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悔改，来向神祷告，来向神祈求得到饶恕，得到拯救啊！我们就从这三方面啊来看啊。好，认识生命的短暂跟脆弱啊。好，我们刚刚读到的这一段经文里面，特别有一个地方啊，他讲是黑夜的惊骇，还有黑夜型的瘟疫，还有白日飞来的箭，还有午间灭人的毒病。 OK， 弟兄姐妹，问大家哈，那个看得见的危险跟看不见的危险，哪一个比较恐怖？看不见的哈，看不见的，你看得见的，你至少知道说方向在哪里。那特别是那个看不见的，不晓得从哪边来，而且不晓得什么时候即将要发生啊，这个是最可怕的啊。我就特别体会的特别深，就是说在这一次的这个自我隔离的期间啊，我就特别的谨慎啊，因为我就把自己当成是说，如果我有的话，我应该怎么样防范啊，所以步步为营啊。所以现在有一句口号啊，大家可能都耳熟能详了哈，都是怎么样，防疫如什么作战，有没有？防疫如作战。所以我在家里啊，那当然就是跟家人也要分开嘛啊。那再来呢，我就很谨慎的，就是我随时随地啊都要做这个消毒啊，就是手这个都带在身上的，随时在洗手啊。我是谨慎啊，我为了就是说不要把，如果有这个病毒的话，我把它当成作战一样，跟仇敌作战一样的谨慎啊。那我也常常的就是我摸过的地方，我就用酒精啊稍微消毒一下啊，大概是这样。那大概前几天啊，有一位啊教会的姐妹啊，因为要去拿这个科保的奉献嘛，因为放在我家嘛啊，所以要去拿。那我的动作是怎么样？我就当然把那个我有一个奉献袋，专门是装那个科保的，在这个姐妹要来之前，我就用酒精先把它消毒过了，然后把里面的那个一张一张的那个奉献袋也把它消毒了一下，哎，好，再把它封好，然后自己戴上口罩。那当这个姐妹进来的时候，我想她也吓了一跳哦，可能有什么事，我就说没问题，哎，我只是做多一方面的防护，对，我也说尽量不要碰到她，就让她自己拿。那个看不见的哈，让人觉得就是说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来啊，更恐怖哦。那这也难免哦，在这个时候就把那个人性啊，最底层的人性完全的淋漓尽致的整个展现出来了，把那个野性，把那个兽性全部都展露出来了。在哪边？恐慌、害怕、忧虑，你知道，我想大家最近一定都一直在追这个疫情的资料，对不对？那同时你们也都能够看得到，抢口罩有没有？囤积口罩，然后恶毒的黑商人开始怎么样，把那个价格提高，而且制造一些黑心口罩，哦，都来了。然后呢，因为口罩，然后又开始抢购酒精，酒精也抢了，抢到没有酒精，变成抢那个酒精的棉，有没有？你在打针的时候，不是医生会帮你用棉花擦一擦那个，有没有？那个也被抢光了。 啊，然后接着呢，又有一个消息传出来，就是说，因为制造口罩的材料，这个是假新闻啊，制造口罩的材料跟制造卫生纸的材料一样，糟糕，就这样传开了，抢购卫生纸。哎，这个真的，从香港抢起，传到台湾，台湾也在抢。那非得政府出来讲说这个完全不是啊，好，囤积米都来了啊，把人的那个最低层的那个恐慌都展露出来了啊。然后接着呢，不只是这样，邪恶的一面，那个自私自利、自相残杀，我想你们也都看到很多新闻啊。即使是自己国人。就开始分了，你是武汉人，我是上海人，那就在飞机上就这样互相排挤，互相打架。在这一次的美国撤侨的这件事情，不晓得有多少弟兄姐妹有发现，有一位华人的机师啊，他叫做丁玉林啊，那他是在这一家航空公司叫 Kalita Air， 他这一家航空公司主要是专门在做货物的运送嘛啊，那因为他就是标了这个案子要去接啊美国的华侨回来吧，美侨回到美国来嘛啊，好，他就标到了，那因为他是专门做货运的，所以他在做消毒啦、整理上面就比较容易，比其他大公司都容易了啊。好，那这位机师呢，他是在这整个公司里面600个机师里面的其中的五位华人的机师，那他就跳出来了，他觉得说在这个时候他应该要为这件事情来贡献一些，所以他就自愿的来做接运的工作啊。好，那就从原先的本来计划是要降落在旧金山，后来又改到加州的安大略机场，然后后来又改到那个在也是加州附近的一个叫 March Air Reserve Base， 就是空军的一个基地。然后据他说啊，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哈，一波三折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当地的居民啊抗议，那他更讲出了当地的居民大部分是华人，透过微信大家广传，就是说我们要来抗议，去那个，所以说他的结论就是说，其实啊这个自私的形象啊很不好，很不好。这个就在这个时候，很多时候都展露出来了。好，第二个，我们从这个人性的恶的方面，我们再来看人生的短暂啊，很有脆弱，也在这个时候也都能够展露无遗啊。就是很多人啊，你就看到很多人在路上就这样倒地不起了，就正如我们啊。诗篇或圣经所讲的，诗人讲说我们的年日啊，就像那个手掌一样的窄啊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啊，很短暂啊。当意外来得比明天快的时候，我们的一辈子就这样一声叹息啊，就这样子烟消云灭了。人生短暂，从这个灾难里面我们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，提醒我们，我们的生命不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啊，我们生命不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在面对在世上这个短暂的生命，我们更加从这里我们更加要来提醒我们自己要怎么样，更加的爱惜光阴啊，更加的爱惜光阴。 就正如圣经上跟我们一再的提醒，要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黑暗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的。那同样的，刚刚讲到的那个在危难中的那个负面的心态的展现，但是感谢神，善良的一面也同时的在展露当中。我们看一看啊，在那个第一线防护的这些医疗人员啊，他们牺牲自己的假期，牺牲生命，一直在为全民在服务啊。这个还有呢，在这个同时呢，也有不少我们那个国内同胞啊，我们都自主性的组成了那个帮助，去送东西，然后帮助接送这些医疗人员的这些志愿者哈，不断的出来，而且更在这个时候啊，在早期啊，现在我就不晓得，在封城的那个早期的时候，大家在逃亡的时候，更有一群爱主的基督徒啊，不但不逃，不但不抢口罩，他甚至把自己的口罩拿出来，在街上就发给这些需要的人。啊，这人性最美、最光辉的一面，同时也在这个时候展露。我们在这个时候，也愿神来与他们同在啊！愿神与他们同在，加添他们力量，来保护、看顾、保守他们。好。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讲，要爱惜光阴，多做主工。来，跟旁边的人讲。好，第二件事情，我们来明白神在隐秘中来看顾保守我们啊，弟兄姐妹。我不晓得你们觉得世界上这个最安全的地方是在哪里啊？在哪边？监狱。OK， 好，有道理。好 ，OK。哦，在家里。好 ，whatever。Yeah。好，有些人说是在银行的金库啊，有些人说在警察局，有些人是说。在医生的身旁啊，最安全啊。但是我们再想一想啊，其实最安全的地方啊，是在那个隐秘的保护伞之下。什么叫隐秘的保护伞？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啊，说住在那至高者的隐秘的地方啊。你看啊，我们就从刚刚我讲到的那个你看不见的危险，跟这个隐秘的保护，那个多大强烈的张力跟对比，有没有？在你看不见隐秘的危险，你根本很惊慌很害怕，但是呢，同时呢，我们的神就是在那个隐秘的地方，一个保护伞，用他的翅膀来看顾保守我们。在1983或84年的那个时候啊，我在台北木栅一所中学教书啊。那木栅我不晓得有多少人知道在哪里，木栅就是在台湾哦，你知道呵呵，那附近有一所很有名的大学叫做政治大学，国立政非常好的学校啊。好，那在那个时候呢，我在那个学校教书，那因为它是新成立的学校啊，它是一个科技的学校啊，所以有很多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就有很多新的设备啊，都会运来，但是还在盖嘛，那就是学校就会安排啊男的老师啊晚上去值班，值夜班，那值夜班主要是什么？就看着不要有人来偷东西嘛啊。好，那我那个时候24、25岁然后就也安排上了，那有一天晚上就值班，那我们是两个人一组啊， 我就跟另外一个男同事，那这个男同事呢，人高马大，他是以前台湾的排球国手啊，他差不多190那么粗大的啊，那我就跟他同一组，那我们就讲啊，好，那晚上因为有两张床嘛啊，有一张床是在一个总务处，那一张床是在另外一头啊，两头隔得很远。那我们就讲好，那谁睡哪里？然后他就说啊，那他就睡另外一个地方，那就总务处就让我来睡了啊。好，那我们就讲好了，好，就总务处就睡了。好，那你知道总务处啊？总务处基本上就是在早期啊，早期那个员工拿的薪水啊，就是由总务处来发嘛。那不像现在啊，不像现在就直接。direct deposit 就到银行去啊，不是啊，它是这个钞票现金的啊，所以这总务处都有那个保险柜啊，都放了一大堆钞票都在那里的啊。那所以我们以前领薪水就是时间一到我们就去，然后拿了一大堆钞票啊，就这样。好，那一天晚上就这样子，哎，我就睡了。他在总务处就随便就隔一个角落，就用木板隔一下而已啊。就一张床，就随便睡一下。好，那隔天早上我就起来了。那起来之后，哎，那就差不多那个时候差不多6点多嘛。我想应该因为那一天我还有课，所以就先要回去先盥洗，然后再回到学校来嘛。啊，好，那哎要出去的时候觉得哎怎么门是开着啊？门本来应该是关着，哎怎么开着？那我也没有想太多就回去了。回去之后，然后盥洗完，然后又回到学校，不得了，在总务处的门口围了一大堆人，又有警察。结果我去一看，吓一跳，总务处的保险柜啊被挖开了，旁边有一只很大的铁棍哦。挖到那个都弯掉了，我就睡在旁边，我就睡在旁边，结果我就问另外一个跟我职业的另外一个在别的地方，我说你昨天有没有发现什么？他说有啊，他说哇好大声啊，乒乒乓乓的，他都不敢出来，190，他说不敢出来，他说惨了。不晓得我会怎么样，弟兄姐妹，我如果没有再回学校去的，我根本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啊。当我回去的时候，哎，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？我就躺在旁边，他隔壁就是金库啊，这么巨响，我就这样子啊，弟兄姐妹，我就体会特别深啊。那个神的保护伞啊，在神的翅膀底下，在那个神的那个避难所里面啊，我就这样度过了啊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，你遭遇到多少类似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你都不知道啊，你都觉得安然度过，好像都没有什么。其实你知道，神已经帮你挡掉了非常非常多的灾难了。所以在你每一次啊，在我们感恩节的祷告分享里面，很多人坐着都想不出有什么好祷告的，有没有？我又没有撞车，我又没有生一场大病，想不出要祷告。其实啊，安稳的过了一年，你就要为你的安稳来祷告神了。神已经帮你撇开了很多的灾害，弟兄姐妹。再一次啊，这里提到的住在那至高者隐秘处的，他是我的避难所，我的依靠，我的盾牌啊。特别讲到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特别特别也要为这一次的疫情再一次要来向神祷告啊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他更是所有我们 在国内谷内同胞的避难所，他们要知道，要赶快的让他们能够明白这一座避难所，他们应该去那个最安全的地方啊。好，那我们知道，因为神他是至高的，他是全能的，避难所象征着、代表着神的能力跟神的全能，所以我们要讲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直到永远啊！所以弟兄姐妹，他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我们可以依靠的。好，第三件事情，我们来学习要向神悔改与祷告。在尼希米记里面，记不记得当尼希米知道耶路撒冷城的墙被破坏、被毁坏的时候，他的祷告啊，马上啊，迫切的为他的国来祷告啊，为他的国来祷告。好，那每一个灾难来临啊，都是一个神刻骨铭心的一个教训啊。我们从约伯记里面可以看得到啊，他说神说一次两次世人都不理会，为了开通他的耳朵，就把那个当受的教训啊刻印在他们心上啊，刻骨铭心啊。很多时候我们在平静的日子里面怎么提醒没有用，当这个时候神就用比较大的来敲响你啊，让你知道。我们从这一次的疫情，我们真的也不知道说那个真正病毒的真正原因，那当然有众说纷纭，但是我们从几个现象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啊。你知道我们有那个吃野味的那个习惯有没有很流行啊，而且听说这种贩卖的所得啊还特别高啊。那还有呢，也同时从这个病情的发展，我们也知道说有很多欺骗跟隐瞒疫情的事情，才让这个疫情不断的在发展。我们真的要为这些事情来跟神啊认罪悔改。那认罪悔改，当然我们就要学习像尼希米刚刚讲到的，要出来。那刚刚读到的经文，从列王记上我们读到的这一段，他说你的民以色列人，或是众人，或是一人自觉有罪，就向这殿来举手来祷告，必得赦免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所以我就希望我们能够成为那个众人，或是那一个人，来为国内，来为我们的祖国来祷告。我们知道有犯错，但是我们就来为他们，就像尼希米一样，他也为他所有的先祖所犯的过错一并来啊，来认罪，来祷告啊。好，我在一个视频里面啊，看到一位女孩子啊，她刚开始被居家隔离的时候，一开始她就跟朋友圈就开始聊了，就聊得还蛮有趣的啊。大家还是大家讨论的还好像很好玩的样子，过了一两天开始那个觉得孤独了啊，又过了一两天开始觉得很惶恐啊，流眼泪了，觉得心灵啊非常非常空虚啊，非常无助啊。接着你知道他做哪一件事吗？接着他就拿起他家的佛经，就开始抄写佛经，他觉得这样能够满足他心灵的需要。弟兄姐妹， 没有办法，因为这是在整个文化背景帮到在一起，他们所能够做的就只有这样子。弟兄姐妹，在这个时候，如果我们在安慰我们在国内的家人，去跟他们问安的时候，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，因为他们真的心灵非常非常需要，正需要神的话语的时候啊，所以我们真的也要把神的大能，把这位创造宇宙的真神一定要介绍给他们，把神的话语给他们，这对他们才是真正的帮助啊，才是真正的能够满足他们心灵目前的残缺啊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，诗篇91篇14到15，来，因为他专心爱我，我就搭救他，因为他知道我的名，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，他若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他，他在急难中，我要与他同在，我要搭救他。 是的，在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要再一次的省思，趁这个时候我们来反省，我们是不是真的有爱他，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寻求神，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向他来祷告，我们除了这个瘟疫之外，我们是不是也来省察我们自己，在我们属灵的生命里头是不是也有沾染到不应该沾染的东西，这也是让我们在这个同时一起来省察我们自己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学习到的，真的来认识我们生命的短暂跟脆弱，我们更应该要来爱惜光阴，多做主工，要真正的了解到我们的生命是掌握在那位创造宇宙真神的手中，要明白神在隐秘处一直在看顾保守我们，他是唯一的我们的避难所，而且我们在这个时候也再一次来省思省察我们自己，我们如果有哪些得罪神的地方，我们要来悔改，要向神祷告，我们也特别也要来为我们国内的骨肉同胞，还有世界各地有遭受到这个危难的，一起来向他们祷告。而且在面对这一次的病毒里头，我想几件事情我们再一次再提醒大家不要恐慌啊。第一个，养成良好的习惯啊，养成良好的习惯就是勤洗手，不要把手去挖鼻子，揉眼睛，放到嘴巴里面咬手指头，都不要了啊，这些坏习惯一定要把它改过。第二个，不要熬夜了啊，好不好，要好好的睡眠啊，睡眠就是最好的把自己免疫力增强最好最好的方法了，最好的良药啊，好不好，一定要的，多运动，然后良好的睡眠，不要熬夜，不要再看这些连续剧了，看一点点就好啊，不要这样熬夜看。 OK， 好，再来第三个，保持良好的心态，身心灵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再的讲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啊，你没有什么好担心的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你只要把我们该做的100%我们人应该做的这些卫生习惯，把自己的良好睡眠做好，其余的不要恐慌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啊。第四个，要真的，我们要成为那众人或成为那一人，为所有受这一次疫情灾害所苦的人来祷告啊，举起祷告的手，让神来赦免，愿他们也能够得到啊拯救，特别是还没有信主的，特别利用这一段时间，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信仰，把神的爱能够传播给他们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慈悲天父的主，我们感谢主， 感谢主，你在话语的安慰，还有你在话语的应允，主就求主来怜悯。主，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的过错，主，我们也向你为国内执政掌权的，或是为我们国内的骨肉同胞所犯的错，我们为你来祷告，来祈求你赦免。主，愿你能够来停止这个瘟疫的肆虐。主，让我们能够在这一段苦难当中来再一次的省思我们自己。主，也让我们在这一次的苦难当中来认识你，让这些还没有信主的，还没有认识你的，真正能够来认识你，来接受你，认你为他的阿爸父。主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